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，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。
听众朋友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晚间新闻，我是欣怡。今天是2018年9月28号，黄历8月19，星期五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澳洲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。首都堪培拉明天天气晴朗，最高温度16度，最低温度0度。悉尼明天有风，最高温度18度，最低温度11度。墨尔本明天多云，最高温度14度，最低温度6度。阿德莱德明天多云，最高温度16度，最低温度7度。布里斯班明天多云，最高温度27度，最低温度15度。凯恩斯明天天气晴朗，最高温度28度，最低温度20度。珀斯明天有雨，最高温度25度，最低温度12度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汇率情况。澳币兑换美金0.72，澳币兑换人民币4.97，澳币兑换欧元0.62，澳币兑换台币21.99，澳币兑换港币5.64。听众朋友，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澳洲当地的消息。澳洲电信向被误导客户退款930万澳元。澳新银行表示，悉尼、墨尔本房价将从最高点下跌10%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。自从消费者监管机构 ACCC 采取法律行动后，澳洲电信公司已经向7万多名客户退还了930万澳元的收费。据澳新社报道，澳洲电信因为对游戏和铃声等数字产品进行误导性收费，联邦法院今年4月判决澳洲电信支付1000万澳元的罚款。数据显示，澳洲电信每位受影响的客户平均被收取了132.85澳元的费用。ACCC 主席罗德·西姆斯说，很多人都在无意当中为铃声和壁纸这样的内容交了费，这些东西他们既不想要也没有用过，并且难以取消订阅。 ACCC 表示，在采取法律行动后，澳洲电信已经支付了近2000万澳元的罚款和退款，这是对所有电信供应商的警告，误导和欺骗客户将导致严重后果。澳洲电信承诺为所有投诉的客户提供退款。西姆斯鼓励澳洲电信的客户，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的收费，请联系澳洲电信要求退款。 ACCC 还对其他电信公司的第三方计费服务进行了详细调查，并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。澳新银行的澳大利亚经济团队表示，由于更严格的贷款标准，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下跌，但下跌幅度可能是温和而持久的，不是彻底的价格暴跌。据《时代报》报道，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格拉德威尔和马斯特斯预计2018年全澳房价将下跌 4%， 2019年将进一步下跌 2%。 悉尼和墨尔本仍然是当前房价下跌的主要原因，他们预计明年悉尼和墨尔本主导的全国房价衰退将持续存在，但悉尼的表现将略逊于墨尔本，因为在人口增长略微疲软的情况下，悉尼将迎来大量房源供应的增加。根据克罗吉克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，悉尼房价在过去12个月里已经下跌了 6.1%， 墨尔本的房价下跌了 2.9%， 反映出墨尔本的房市衰退开始的时间晚于悉尼。两位经济学家对布里斯班、堪培拉和阿德莱德市场更加乐观， 前者受益于人口增长加速，而后两座城市对信贷紧缩不太敏感，因为他们的住房负担能力相对较强。对澳洲的矿业城市，珀斯和达尔文、格拉德威尔和马斯特斯表示，随着最近矿业繁荣期调整的结束，预计房价将进一步下滑。而在霍巴特，尽管过去一年资本增长方面表现最佳，但由于霍巴特经济基本面疲软，预计房价上涨将会结束。今年房价下跌主要是因为贷款条件收紧，尤其是对仅付利息不还本金的借款人。澳新银行预计2019年房价将出现新的下跌趋势，澳洲央行可能会在下半年提高利率，主要贷款机构会跟进，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。马克龙表示，英国人若改变心意，欢迎回欧盟。解决朝核进新阶段，美国称最大化施压立功。北约将举行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演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联合国表示，英国选民如果举行第二次公投并决定留在欧盟，他欢迎英国回来。虽然这样的回应形同放弃吸引伦敦银行家转往巴黎的机会，马克龙认为这件事情关系到历史问题而非国内利益，但他也说英国是否举行二次公投并不是他能决定的。马克龙表示将会致力追求法国经济现代化，并追求对国家进行深度改革。他声明不会受到民调大跌的影响，并将实施计划采取行动，改革能源产业、失业保险和退休制度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四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，朝鲜去核化已经进入新阶段，这完全要归功于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的最大化制裁行动。但是今年以来，美国不断发现有中国及俄罗斯的船只非法与朝鲜进行海上交易，美国已经对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，而中共代表却在当天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放松对朝鲜的制裁。蓬佩奥再次重申了美国继续最大化施压的立场，并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一定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，不可废止，直到朝鲜实施全面的、可以最终确认的完全无核化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于10月25日到11月23日在挪威举行三叉戟2018军事演习，演练在同盟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做出反应的能力。这次演习会有44000名士兵参与，其中10000名来自德国，这也将是冷战结束后北约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军演。北约发言人表示，这次军演是要演练共同防御某一假想敌，并不针对某一国家。但是在非正式场合，北约官员还是承认演习在一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举行绝非偶然。北约29个成员国中任何一个受到敌对方攻击的情况下，其他同盟国必须提供援助。听众朋友，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。习近平考察东北，被曝担心粮食危机。新疆疑似有大事发生，铁路客运突然暂停售票。反强拆杀死官员，江西明经国被判死缓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。习近平近日在东北考察中国粮仓，外媒报 中国面临粮食危机。中共党媒报道，习近平25日抵达黑龙江省考察，他首先到七星农场、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了解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。习近平26号说，中国目前粮食要靠自己，实体经济要靠自己，制造业要靠自己。海外大纪元分析认为，中国人去年消耗了6.2亿吨粮食，其中进口粮食1.3亿吨。由于中国粮食储备数据严重造假，中国每年真实粮食产量大概在5亿到5.2亿吨左右。中国粮食真实自给率应该不足75%，对进口粮食的依存度已经高达25%。有接近中南海高层的知情者对美国媒体称，除了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外，真正黑云压顶的是中国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。与中美贸易战相比，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大饥荒重现。新疆铁路突然宣布，自9月26日起暂停发售10月22日及以后新疆铁路始发的各次旅客列车车票，引发舆论猜测。乌鲁木齐晚报26号报道，自即日起暂停发售10月22日及以后新疆铁路始发直通管内各次旅客列车车票，恢复售票时间将另行通知。由于官方没有说明新疆铁路火车票停售原因，上述消息迅速引来舆论关注。联合国人权小组上个月指控，他们收到可信的报告，中共当局将多达100万名新疆维吾尔人关在新疆秘密拘留营。海外大纪元报道，据知情人士披露，新疆百万人被关押在教育营的做法是中共搞的前期试验。面对全中国风起云涌的抗议潮，一旦新疆模式成功，中国各省市也将设立再教育营，以应对数十万以至于数百万的大规模抗议群体。江西赣州的农民明金国为阻止家宅被强拆，用连铲击伤强拆官员致死，27号被赣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缓。明金国当庭表示上诉，辩护律师刘文华表示，一审判决对案发背景、被害人过错在先等因素未予认定，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有遗漏，将在二审继续为明金国辩护。去年3月17日上午，中共赣州南康乡人大主任卓宇和村干部多人再次来到明金国的家，强拆明金国居住的承传几代的房子，遭到明金国反抗。卓宇被明金国用连铲击伤，送医院后死亡，明金国被捕。去年10月16日，明金国案第一次开庭，律师要求出庭被拒。此案在大陆引起强烈关注，民众纷纷为其声援。有人留言称，相信明老英雄一定可以等到中共灰飞烟灭的那一天，一定可以重见光明。还有人表示，正当防卫被判死缓，强权压公理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晚间新闻，我是心仪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有更精彩的节目，请您留意收听。